三、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保罗两次讲凡事都可行，他说的凡事都可行是有解经家说是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放荡分子、放纵分子，他们觉得基督徒什么事都可以做，包括我们在前面看过的吃鸡偶像物等等，保罗就反对这个观点。那么也有人是了解说凡是合法的事都可以行，我自己在想，可能保罗不应该犯一个错误，好像我们凡事都可以做，我们可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这些应该不在保罗的心里面。可是保罗的确两次讲到凡事都可行，那意思我想不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做什么事，而基本上表达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的确不在律法之下啊。这个保罗在罗马书也讲，在这里也有讲，他常常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因着行律法称义的，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的捆绑，我们脱离了死亡、罪恶、罪恶权势和罪恶借着律法给我们的捆绑，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不在律法之下，当然我们就自由的，但是他要表达我们这种自由，但是我们这个自由呢是怎么样实际上应用呢？就是我们不是什么事都去做，我们做什么事呢？先说我们不做什么事，凡是没有益处的事情我们就不去做。好了，各位，请问什么事是有益处的，什么事是没有益处的呢？请各位仍然放松你的心情，不要很紧张，不要好我要在考试，因为一紧张我觉得这最简单的道理都看不进去了。什么是有益处的事？那么下面讲到说要造就别人。什么是造就别人？什么是对人对自己有益处的事？哎呀，太简单了嘛！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睡得好，那么吃营养健康的东西，喝营养健康的东西，呼吸营养健康的空气，这就是对我们有益处嘛。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有益处，甚至对动物有益处，对植物有益处，就是让它能够生长的好的东西。那我们对我们的 baby， 我们对我们从最小到最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对他有益处。最基本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让他能够有很营养的吸收嘛，有养分的吸收，对我们的 baby， 对我们的胎儿，对我们的长辈，我们自己也是，这对我们身体好。所以有益处应该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人吃得好、喝得好、身体健康嘛。那当然我们可以再扩大一点啦，我们又不是在喂猪吃好喝好就好了，我们还有人吃猪以外还有一些别的需要的，我们希望是要有一些知识，对一个人有益处的，让他能识字，能够读书，能够懂一些道理。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不是只叫他长得白白胖胖的，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些学习这个教育或知识这个部分。哦，那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是非常强调，恐怕比西方要强调的多。我们讲的德智体群美，第一个是体啦，其实身体的健康是有益处的，然后知识的建造是有益处，然后我们会说道德，虽然德我们放最前面，甚至说中国儒家就是德治，我们也拼命在讲啊，不管是海峡两岸，我觉得尤其是以前啊，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都有这种道德非常意味强烈的这些政治术语啊，就是要牺牲啊，要完成大我啊，我们把德看得很重要，事实上也应该是很重要。所谓德呢，当然就是品性的好啊，就是个性的好啊。那也有人后来要加上群和美哈，就不是三欲并重，还有四欲、五欲，现在还有人加上其他的。不过我觉得那个群啊，合群啊，对人有益的群， 应该可以放在德里面。一个人德行好，他就知道怎么跟群体一起生活，他就知道怎么在社区生活，他就怎么在家里跟家人生活，他就怎么知道上班的时候跟同事相处。他是一个合群的人，他是一个会体贴别人，他不是一个只是很自私，只要听自己的音乐，吃自己的东西，然后垃圾就往外面一丢啊，这是我们以前的坏毛病，往外面一丢。可能新加坡用重罚的方式把这些改变了很多。你喉头有脏东西，你不要就一吐啊，那不是我的了。你有什么纸你口香糖嚼完了就一丢啊，不行。甚至我听说新加坡连连油烟要排出去都要经过一些处理的啊，这让人比较自私。我们那有人说群德智取体群美哈。美生活让人有益处，不只是有吃有喝有知识，然后大家生活的好，而且是要有一点美，就是环境要更美好一点。有人说这个是我们中国比较缺少的，我们在建筑的美感和各方面美啊，包括穿的上面比较不如西方人啊。不管是不是这样，起码你去看北京这个那个皇宫里面。我听每个人去都说，那住的哪有一般普通旅馆舒服啊？硬邦邦、死板的、阴森的，很就是住起来并不舒服的。那可能在西方式的住宅比较舒服，但这个如果要有美，生活中要住的舒服、赏心悦目呢？我觉得这也可以放在智慧里面，放在知识的教育里面。所以对人有意义的对人有益处的。就让人家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身体健康，然后有一些知识，也有人用这个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的幸福嘛。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城市是一个宜人居住的，这个国家的人是快乐的，或者这个政府这种政治的形式、意识形态可以给人最大的幸福、最多的幸福，就是怎么样呢以前我们叫 GNP 线，就是 GDP 啊，那就是经济啊，经济不断的成长，我们刚才也为这个祷告啊，经济成长那就是有益处，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都要点头嘛，是啊，我的股票基金要往上啊，这才有益处。那么多人很愤怒，如果说股市好的不得了，我想上街人可以少90%了，再好一点可以少99%了啊。我们好像变经济的动物，有益处的就是要有钱。你让人有钱，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知识，恐怕也就是怎么样让你能够赚钱嘛。为什么某个科系是最红的？我从来不大相信有人真的很喜欢做医生，但是做对不起，有人一定是，就是这个行业很能赚钱嘛。那如果有一天因为环保的问题，收垃圾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月月入100万。我相信一定有收垃圾补习班，就怎么样考进收垃圾系，就我们不一定是喜欢它，但是就是这个很赚钱，那钱对我们很有益处。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赚钱，我们不说要钱不要命嘛，钱的重要性比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还要重要。好，有益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有益处，好强大，我们称赞，哎，大家都去，就它能让人家赚钱嘛。不管对不对，我刚讲的也有点讽刺，不过我想我们都通常是向前看的。如果谈到政治呢，我不想介入这些，但是如果谈到哲学，这也是哲学文学也一直在讨论。你喜欢看这些书的时候，在我们古今中外很多的，包括短短的一句成语啦，或者比较小的短篇故事啊，或者比较长的文字里面，也会在谈到人要怎么活才幸福，个人怎么才对我有益处。那么团体呢，社会就是这个国家或政治的制度怎么样才是好的。那个人里面呢，像托尔斯泰也写了什么人靠着什么活的，人活的这样怎么情况才叫有意义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里就讨论这个，他那伦理学里第一句话，各位不要害怕，一点都不难，就是所有的人都朝着一个目标走，就是求快乐。那快乐英文翻 happiness 啊，希腊文是 eudaimonia， 就是很难翻译这个字哈。 就是一个幸福的生活。哎，我们主耶稣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谁是一个有福的人？遇见这光景的人变为有福啊，在你殿中的怎么样怎么样变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啊。我们怎么过一个有福生活？通常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去想它，就我们现在想什么是有福的，什么是有益处的，什么是我们喜欢的生活，我们马上会讲一堆大道理了，宗教、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东西，你都好像跟实际一点都不在一起。而实际上我们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给我钱最有益处。那如果说你说我才不屑这种没有水准的，我告诉你，那是因为给的不够，给的够你就觉得很有意义了哈。给你十块二十块你不在心上。包括我这个传道人哈，我们从来没有说钱不好，我们从来没有说吃喝玩乐不好，只是亚里士多德说我们都在追求一个幸福的生活，那整个人要怎么样才是幸福才是快乐，他讨论 ethics 伦理学写完了，马上跟着写的就是政治学，也就是他觉得人的幸福不在个人，在一个团体，这是一种集体主义了。那么幸福快乐是不是在个人吃喝玩乐里面的，那个可能需要，不过所有我知道的伟大一点的哲学家或伟大一点的政治思想家，大概都是包括我们中国的天下为公嘛，这讲的大一点。那么为自己的好呢，那叫西方堕落的个人自由主义啊，对不起，我有很强烈这种想法，但是那个是堕落，那是不好，那自私，我们要大公无私。哎，保罗好像也是这样讲的，什么叫做有益处的事我们应该去做啊？有益处的事要做啊，就是要能够造就别人的，甚至到24节讲，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单看保罗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反应，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什么反应啊？可能现在年轻人看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大适合读书了，就看漫画比较会看啊，对不起，也许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起码我以前受的教育还有一点这个影子，就觉得这根本是废话，不需要讲，因为我们从来就觉得是这样子啊。可是可能在这几十年，我说是这是我们以前现在受的教育啊，我发现有个很大的不一样，越来越不讲这个公啊、国啊、社会啊，虽然也有很多人讲的 communitarianism 就是社群主义，很强调社区，可是实际上呢，人好像越来越自私，就想到就是自己啊，不会想到别人。那说现在社会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现在的小学课本是怎么样。哎，前两天有机会看到中国大陆以前的，他们说是旧的这个小学教科书所选的文章，我不知道现在新的是什么。我一看就叫我触目心惊了。如果我几十年前看，我看海峡两岸恐怕差不多，那边稍微强烈一点。再看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教导，恐怕也差不多。各位，我先讲，你们不要反感啊，生气就等一下再生气吧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一体的，就是人生的幸福和快乐，包括我刚刚讲的亚里士多德，其实康德也是类似的，幸福快乐绝不能讲个人的吃喝玩乐，这个甚至我跟康德连提都不会提这个，亚里士多德还会略提一下这些吃喝玩乐的事。人生的幸福啊，在全体。好吧，我说叫我很刺激的那些中国以前的教科书啊，小学的课本，我看几乎每一篇呐、啊，那些故事啊，就给那些小朋友的幼稚园看的。每一篇故事大概都有一个重点，牺牲小我成完成大我，那个牺牲是会死的。比如说有个故事，听说这还真实的，我也不晓得，对那些我都不知道是捏造出来还是真的，或树立一些标兵哈、啊。 就是草原上的一对姐妹花，这个是听说是1950年代发生在内蒙古的，有一对姐妹，应该是8、9岁吧，我对不起，我前两天就是翻了一下，没有仔细去看它。这我先要说一下那个环境啊，我们今天在台湾海岛没有这种经验，我在美国。有一次去达拉斯那个地方，德州啊，略有这个经验。那经验就是啊，天气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有个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们在台湾这个山啊水啊的不会有这种环境啊，我们不去多讲。以后陈明本长老来的时候，他会多跟你们讲。哦，对，黄长老也在那里，等一下就可以问他。可是你在那个美国啊。像德州那边，然后你一直推上去，就是什么大平原。这个大平原再推上去啊，就是加拿大的，也是大平原。在那种大平原哈、啊，中间没有山，旁边没有水的哈、啊，那个从西伯利亚来的冷气船一旦吹到，可以几分钟之内从那个气温可以下降好多度。听说内蒙古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对姐妹花在牧羊还是牧牛，我也不记得，牧羊吧。那么结果一下就是天气变得很冷很阴。哎呀，奇怪，怎么牧羊有这么多故事啊？第一个不要说谎，就是牧羊的孩子。然后我们讲诗篇23篇也是牧羊哈。然后今天讲又跟牧羊有关系了，就是这个各位，我们是没有牧羊的经验哦。如果是我在牧羊，突然山河变色，突然有这个有雪，下起雪来，天变得很冻，回家吧，冷死了。但是不能回家，对不对？他们在牧羊嘛，他们要把这些羊要通通要保护好。反正后来就是有一只羊不见了，哎呀，你看又跟路加福音15章一样，找那迷失的羊。就有姐姐还是妹妹就去找那只羊，那么找最后好像找到，反正最后非常悲惨也很悲壮了，就是冷到一个地步，他们都已经脚都生冻疮了，姐姐好像要把靴子脱下来给妹妹，靴子跟脚已经粘在一起了，这么冷。反正最后他们为了要救那个羊，你说小孩子这么冷怎么不回家呢？羊就让他死掉了。那如果在资本主义的国家，或者说我们以前哈，就是，哎呦，不能，这是爸爸妈妈教给我的，我不能够贪图自己的快乐。这些羊是爸爸妈妈的，在中国那就不是爸爸妈妈的，他们一想到这些羊就想，这是国家的，这是人民的，所以一定要去找到。结果后来就是姐妹都长了冻疮，差点命都没有了，后来被找到了，那么好像还截肢了。但是就表扬了少年先锋队啊什么反正牺牲草原上的姐妹花哦，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是这样，什么电线断电了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啊什么，然后被电死啊这一类，我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上面讲的都是真的哈、哦。哎呀，各位，你今天这太残忍了，我就再想想，哎呀，我们对不起，没有任何对前人的不敬哈。生命的意义在促进宇宙什么全体的生命，生活的幸福在增进大家一起的幸福，这个各位很熟悉哦，我在讲谁哦，就你活的意义是什么，就让别人快乐。我觉得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这个，你的快乐算得什么，要大家的，要大公无私。你们没有，我再想想看，恐怕很多啊。各位，我也不是要反对任何的这些观念，包括我们念的24孝，你睡得快舒不舒服不重要，孝顺的孩子，对人有意义的，孝顺父母，造就人，就是先到房间里面打赤膊睡在那里，然后把那房子里蚊子都喂饱了，再请爸爸妈妈来睡，这24孝里面故事之一啊，别的你再去看，你要牺牲啊，你的命算不了什么，国家的人民的，我甚至听说这个大概也可靠，就是他们有个3年自然灾害，就是19大概 五几年到六一年代有两三年，这个他们应该是真的，我没有任何反共意思，我只在讲到说这个历史，就是饿死了几千万人。你们问中国大陆稍微老一点的，一九五九到六一年经过，大概都会跟你讲，饿死几千万人，可是有些村子的牛还长得好好，为什么？有吃的，为什么？这些牛是国家的。哦，各位这样再讲下去的话，你们又会变成反感。我想难怪啊，中国在这几十年，或者我们现在年轻人变得很自私。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一样，只是物极必反嘛。以前带了一个很，我姑且说虚伪的面貌吧，一切都为国、为民、为父母、为社会、为学校啊，为这些，这我们都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事，为自己做事就自私，就是不好。难怪现在就是都变成，以前有这么一个对联呐、啊，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什么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像现在变成风声雨声读书声、一声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啊，别人自私了啊，这个当然也不好啊，当然标准答案也是不要平衡哈、啊、不过保罗没有说要平衡，保罗说要求别人的益处，不要求自己益处。哎，保罗也是这样嘛。好，我们这里赶快说明一下，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希望吃得舒服一点，穿得暖一点，漂亮一点。这不是什么资产阶级的什么余毒啊，这不是什么余念余障，这不是人性的罪恶啊。这是我多次讲过，这是上帝造我们的美好。神希望我们吃得好穿得好，每一个个体在上帝眼中都美的，群体也是，个人也是，都重要的。我们不轻看这些吃喝玩乐，一点不轻看。我不要再重复，因为每次讲到都要重复。为什么要重复？我们管理都觉得那样很肮脏很不好，要引那么多经文创造的管理的啊、哦，连耶稣都在谢饭，还有什么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些肮脏啊性啊什么不好啊，我不要再重复了，虽然还是重复了一下。各位不要看这些是不好，这些是美好的，这是上帝希望我们有的。那么所以一个人希望自己美，自己好，自己健康，成绩好，这些都好，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把一切丰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那当我们把自己建造的非常美好，造就很美好的时候，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在做这些事的同时，我们也的确希望让其他的人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得到神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好好的读书成绩好，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这些成绩，我们这些读书的确也可以帮助其他人。好，这中间谁先谁后，谁多谁少，那我们又不要去复杂化谈了。这也很多的讲法，包括这悲哀的事情，就是如果大饼有限怎么分法，谁先分第一口。那么如果现在灾难来的时候，直升机只能救一个人，你是救妈妈还是救爸爸啊？我最怕的是一个问题，可能每个母亲都很怕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跟你的儿子一起去旅行，飞机旁边各一个，碰到急难的时候，你只有时间救一个，你救哪一个啊？是这种事情，我们不喜欢面对，但生活中常常会有这个情形，不一定是救哪一个。哎，我发现有些小孩子很敏感。你回家先抱哪一个都有问题，那另外一个会有，你说一起抱嘛？对了，万一三胞胎怎么办呢？其实我就听到这个事情啊，就是大家都希望得到报，有一个跑得慢一点，就每次都晚报，到最后就跟父母疏离，有一点疏离。哇，怪怪了！我上个礼拜听到这件事，我还觉得原来拥抱学问大一样。我们再通略过去。因为我们不要讲这么多东西，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什么是有意义的事。上帝叫我们自己被造就的好，不是没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只是这些如果只止于我们自己满足自己，那是大大的错误。我们希望我们的知识学问，包括圣经，包括体力，包括美好，都能够的确是能促进大家的幸福和快乐。但是啊，我们也先讲到这里。刚才讲很多，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哈， 就是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啊，这个听说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具有，我觉得里面是没有基督教的，基本上不是基督教的，用了很多基督教文字，是一种人文主义，但是也很动人。这个观念呢，也在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里面也都有过，所以我也很简单的讲，浮士德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老人家，非常有学问，因为他太有学问了。他在中世纪啊，歌德描述的是中世纪，他很有学问，所以他看破红尘，看破人生，觉得人生真是没有意思。那么好吧，魔鬼也跟上帝打赌嘛，那么魔鬼就在这时候来引诱浮士德了。引诱的话呢，话中有话，我也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说，魔鬼看到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这么有道德的人，他觉得是一个可以引诱的对象。就一个道德败坏，魔鬼不大引诱嘛，就是要好一点，他才要引诱，圣徒他才引诱。引诱就是我要让你堕落，我要让我能够取得你的灵魂，你要把你的灵魂给我。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好东西，各位，这些你们可能不是很听得懂，尤其年轻人，对不起，看不起年轻人，不是不是，就我们简单说啊，任何人任何事情都有个价钱，你卖国啊，你说我没有价钱，我还是说给的够多，你可能就会卖。贞操、贞洁、道德、声望，常常都是有价钱的。各位不要把这些事看得这么小啊，钱出的够多，或者那个利益够大，我们是会转变的，而且这些也不一定都是错。你忠于哪个党，我哪里忠于哪个党，哪个党叫我生活好，我就忠于哪个党，这我们觉得很正常，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不一定是那么恶劣。不过在魔鬼跟浮士德的交易里面，有一个很吊诡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能叫你活得很快乐，你要把你的灵魂给我，我这是改变一点说法让你们懂，就我要得到你的灵魂啊，灵魂现在人也不懂，现在根本一天到晚想到物质心理，不会想到灵魂，我们叫生命。魔鬼说我要得到你的生命，如果我能让你觉得活得很快乐，但是他们说的不是这样啊，魔鬼是说，如果我能让你觉得我给你的东西你觉得真好，你还想再享受一些，那你就要把你的灵魂给我了。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我给你一个好东西，你会说真好，我还要。因为浮士德很厌世了嘛，所以魔鬼说我能给你这个。各位，这些我们也能懂哈。再来一个，就是好东西嘛，对，这个吃东西吃得好，再来这点心很好吃，或者再多一块肉等等，你觉得好的你就还想要，觉得好的就还想要啊，越是美好的你越想要，你说这很正常啊。问题是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你说谁说没有？我常常要续杯啊，我常常要再吃一个啊，我常常再听啊，我们就讲最高级的，或者一般来讲比较高级，或者你想你去玩过了以后还想再去玩，你跟他在一起还想再跟他在一起，还想再来一个，还想再看一遍，听音乐都有 uncle piece 啊，bravo uncle 再来，很棒嘛，就表示他演奏的很好，你还要。我先忘记那个指挥家了，好了，芝加哥的 Bryce Reiner 上一代的一个指挥家，他是绝对不给听众任何 uncle piece， 这是他的铁则，就今天曲目节目表上印到哪里 the end 就是 end， 然后就不再增加任何一首这个 uncle piece， 再来一个没有。但有一次呢，实在是太棒了，大家一直站起来鼓掌，不让他走，不让整个乐团走，一直鼓掌一直鼓掌，就你们非再奏一个不可。这个指挥家就再来了一个 uncle piece， 那个在曲目中结束的 那个好像是十一点那时候，他的 Uncle Peace 结束的时候是晚上一点半，觉得火大了，给你们个特长的，哦，以后再没有人敢给 Uncle Peace。 各位，你说好吃的、好听的、好看的、美丽的，你能 repeat 多少遍？你会烦的。再好的东西，不断的重复，你也受不了。这不是得厌世的道理就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我们之所以没有，就是我们没那么多，所以还想再来一个哈。那当然没有例外的，先给他就是性啊，给他性的能力，给他在这方面的享受，好了，最后是空虚的。你可以讲性，也可以讲爱情嘛，就是第一幕里面讲的是这个，后面给他的是权力或者名望，这些也都是就虚空的。到最后浮士德是真的又老又瞎了。那么这一幕大家大概也不太懂啊，就是他在一个地方，他有一块地，那块地呢有点像歌山地，或者我们小的时候常听到的，现在大家不大听到，叫海浦新生地。什么叫海浦新生地？就那个地方是没有用的一个高沼泽地带，但是浮士德就把那个地方圈起来，然后有很多的人群策群力要把这块地方开拓得非常美好。那么浮士德有一次就听到他们在开拓，当然其实他听到是别人挖坟墓了，不过他以为是大家一起在开垦这个地方，他眼睛已经瞎了，他就看到一幕，就是许许多多年老年轻年少的在那里开垦，为一个美好的未来群策群力。浮士德就说出一句话，大概是这个剧里最有名的一句话，中文很难翻译啊，这是他先说等一下吧，这是多么的美好的英文是 Tarry a little, thou so beautiful。 他的意思说，哎呀，此情此景实在太好了，我愿意继续多看到这些。他当然输了，当然他也赢了啊，这个部分我不去解释，就是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可贵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类共同相爱打拼一个未来，这是最好的。我愿意在这里看到，我在这里看到最美好的，我也愿意继续下去。 OK， 这些东西我们刚刚也讲了，正面的也讲了，反面的也讲。你说我们的幸福快乐在大家都一起幸福快乐，你说我们的幸福快乐包括我自己要吃好喝好幸福快乐，这都有道理。而且这些我是觉得是好，保罗在这里也讲，教会也应该做这些事，教会的幸福快乐，每个弟兄姐妹的快乐幸福快乐，包括这个社区，包括我们家里的人都幸福都快乐，都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都得到一些满足，男女老少都是这样。那么但是我就要问了，很多教会是这样，很多牧者也是这样走这条路，我们要让大家整个这个地区都受到关怀，很好。那我要问的是，如果教会的目标就只是这个，那么教会跟一个社团有什么不一样？一个社团包括慈济，我们让人也是吃得好喝得好，然后有人照顾小孩子从学校回来有人陪读，那么到生病的时候有人来照顾有人来看，社会上鳏寡孤独各有所养，社会上希望这样，很多国家民族也希望这样，我们国家民族社会的幸福指数快乐指数从什么地方来衡量？从他们受教育，从他们国民所得，从他们的识字程度，从他们拥有的空间绿地，从他们的空气的新鲜度，今 听说无所不能的中国在奥运的时候连空气都被改变啊，非常的清洁。不过在无所不能还是有所不能，就是奥运完了又没有那么好了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变的，这幸福快乐啊。那教会也做的就是我们让人幸福快乐，有吃有喝有玩有道德，那我们还要什么？那么教会可以关起来了吧，起码我们不需要再讲什么耶稣基督了嘛，我们就在读书识字教人保健的事上努力就好了。好像是不太行，所以保罗好像加了一句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有益的事情是我们刚刚讲嘛，当然身体还有整个社区，都社区要多大我们不知道了，反正是集体的幸福快乐了。那教会总还要有一点耶稣的色彩，那是什么呢？就是荣耀上帝嘛，就是我们还是要跟人家讲的关于耶稣的事情，但重点是让他身体很健康、很快乐、很幸福。耶稣的事情嘛，人死了以后，他现在有的人死了以后上天堂就好了。现在人活着，耶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的。但保罗在这里讲荣耀上帝，我想请问一下，什么叫做荣耀神呢？我们活着不是只是有吃有喝，我们活着不是有道德，我们活着要荣耀上帝。各位，这一点又需要你心情放轻松点才懂什么叫荣耀神。因为这不知道讲多少了，大家都讲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啊？荣神益人啊，益人就我们刚刚讲对人有益处啊，还有一个益人学院呢。那什么叫荣神？那荣神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观念来了解一下？荣耀上帝，我们先讲荣耀人吧。光宗耀祖，荣耀啊，这我懂了。小朋友，你们考上一个好大学，这个荣耀父母。哦，运动员，你拿到金牌，荣耀国家。你要荣耀你的国家，荣耀你的父母，那么你拿到金牌，你拿到第一名，你拿到诺贝尔奖，这叫荣耀。你的父母很有面子，国家也很有面子，那么上帝也很有面子。哎，每个基督徒要荣耀上帝，那非常简单嘛。我们就每个人都要像旧的翻译叫李戴尔，其实他的中文名字叫李艾瑞 Eric Liddell， 这苏格兰的这个赛跑健将，在奥运拿到金牌也拿到铜牌，然后在中国宣教，后来死在日本的集中营当中。哦，他荣耀了上帝，为什么？他拿到了金牌。他荣耀了上帝，为什么？他为了宣教而死。他荣耀了上帝，太棒了啊！各位，这些大概都是这样嘛。我们讲再庸俗一点，我也听到有牧师讲到说，我们基督徒要荣耀上帝，所以我们要求神让我们富裕，基督徒都开宾士轿车，在那边，然后我们用宾士轿车贴耶稣爱你啊，要信耶稣就有宾士哦，这真荣耀上帝哦，信耶稣有宾士轿车。哎，各位不要笑啊，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里每个人都贴这样，而且都真的有这样宾士，我相信我们增长会非常快的啊。然后你穿着哈佛的 T 恤，耶稣爱我，让我考上哈佛啊，或者进了哈佛，你也可以啊，因为他也爱你，只要你信耶稣。哇，葛福林如果能够有这样保证，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所以各位，先不要说这样很庸俗，也不要说这是成功神学，这是这个圣经里也鼓励也支持我们在世界上荣华富贵。所罗门不是这样吗？那荣耀上帝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开宾士轿车嘛，而且都开600的啊。那么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是哈佛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博士，当然我们一点都不骄傲，非常谦卑哈、非常友善，我不在别人面前炫耀啊、哦。如果我们再把荣耀再讲再多一点，而且更真实，我们这里每个出去的除了我以外都是俊男美女一起，哇，都像林志玲一样。你看耶稣爱你，你也可以这么有身材，只要你信耶稣。哦，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姐妹要到教会里来了啊、
对不起，侮辱姐妹，面子是说一说了，这人之常情嘛哈。起码我很希望我很高大，荣耀上帝就是，你要得诺贝尔奖，你要拿奥运金牌，你要有天使面孔、魔鬼身材。啊，我不能说这不荣耀上帝，不过这有个困难，就是那像我这种人怎么荣耀上帝呢？我拿不到诺贝尔奖，我也跑，我这一辈子当然不可能奥运金牌了，我连参加预选资格都没有。说再说的各位现实一点，这世界恐怕99.999%的人都不能荣耀上帝啊。那只有一些特殊精英分子才能荣耀上帝。那保罗就不应该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只能说，你们这些金牌选手，你们这些亿万富翁，你们要信耶稣，或者我们尽量让比尔盖茨信耶稣嘛。信了耶稣以后，然后拼命灌输他一个观念，你要做见证，然后说我有这么多钱都是上帝祝福我的，那这个荣耀神了，好吗？但是那是他信主之前赚的，你怎么办？那我们就不去谈那些了，反正他信耶稣了嘛，哈。实际上信主之后可能就没钱了，因为通通捐出去了，或者不能不诚实了啊。什么巴特菲也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信主以后，他可能就不能玩股票了。所以我们怎么荣耀神？哥，我们回到我们最简单，人活着干什么？基督徒活什么样才有意义？你刚刚说吃喝好，我们同意了。你刚刚说教育什么，好，我们也同意了。你现在来一个荣耀上帝，刚我们同意，就是说，可是我们问题是，其他宗教也做得到。我们现在说荣耀神，我们做不到啊，我们不能像李代尔那样啊。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我们再想想看，什么叫做荣耀上帝？上帝其实当然不需要，不像我们的父母或国家或社会需要金牌或者什么东西来增添他的光彩，这都是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当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应该荣耀上帝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来讲？我的孩子哈，我太太康斯姆是非常会做菜，非常会做点心。做什么都很棒，他烤的牛排也好吃，他做的点心也好吃。那么然后再比如说吧，这个牛排烤出来了，哇，就吃啊吃啊，我就赞美嘛，大家都说好，我儿子也说好。然后呢，儿子是跟我抢着吃的，等于是吃完了，哎，妈咪太好吃了，你做的那么好，比那个什么 New York Steak 还好，比那个什么什么那什么王永庆的叫什么台塑的好吃多了，哎呀，那个红烧牛肉没什么比这差太远了，妈咪你做的真好吃哦。所以荣耀应该赞美嘛，那也就是我们天天偶落上帝是吧，就赞美上啊，歌功颂德，哎呦你真伟大，好像歌颂毛主席啊，你真伟大真伟大，这我们也有点恶心。那然后呢，吃完了说，妈咪再煎一块，再煎一块，再煎一块。我太太听得当很高兴哦，嘴里会说：“哎呀，饿死鬼呀！”心里非常高兴。所以各位啊，好像我们大概可以有一点点懂了，什么叫做荣耀一个人呐、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讲法，华人教会讲法还是太有点人本了，太道貌岸然。虽然也是根据，我猜也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的，人生的目的要荣神益人。可是在西方这个经典的标准答案，这个西敏教理问答里面，小教理问答里面，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荣神乐神，荣耀上帝而且享受上帝。当然好像没有提到人，但我就懂这个意思了。我们要荣耀上帝要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你不懂，你想想我刚刚讲的就懂了，就是我在称赞我儿子，在称赞他妈妈的手艺非常好，在荣耀他的时候，他是在享受他妈妈煎的牛排。那我就请问各位了，你的生活荣耀上帝吗？用另外一句话来讲，你享受上帝给你的吗？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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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erable， 我都快得忧郁症了，信耶稣以后就是得信耶稣才得的。哎呀，服侍真痛苦哦，越服侍越甘甜，这是歌唱的，实在是越服侍越痛苦。唐雪啊，要休假两个礼拜才好，哦，我不再指任何人啊。但我相信我也表达出有些人的心，如果我们荣耀上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上帝非常美好，我们需要荣耀他，这是我们的责任，赞美他，这圣经上都讲的。而实际上我们生活实在非常痛苦，非常不愉快，那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赞美就是虚假的。那圣经里面包括旧约太多这种上帝不喜欢听到这种虚假的赞美。以赛亚书特别讲，当然那个不是说以色列不喜悦他，那也特别讲到是以色列那些社会上不义的现象，不公义的现象，然后这些人又来赞美神，神非常愤怒。那个是如果我们在赞美神而没有活出神的样式，包括我们没有活出神的要求，以及恐怕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里面缺少那种喜悦感恩，我想我们不是在荣耀神。你的儿子天天在学校里面说我爸妈多好多好多好，成绩他也非常好，一切都非常好，但是你儿子在众人面前，在老师面前，任何时候就是非常的愁苦流泪，那么尤其是越到放学要回家的时候越愁苦。你觉得他在荣耀，你总是在写哦，我们以前有个微微的周记啊，就是讲我家多幸福，结果我们老师去看一点都不幸福。你在编故事吗？你在替上帝做宣传吗？那是不是也是很多人后来不喜欢某些主义，就是我们讲的那么好，最后我们用你脚来投票。听说俄国有过说伊甸园跟俄罗斯的共产党的天堂有什么一样，应该完全不一样嘛，因为伊甸园是神话嘛，他们不相信共产主义天堂是真实的。那么答案就是说有两点一样，一个都是那样的美好，第二个是都是那样的虚假。各位不要回答我，你幸福快乐吗？各位不要回答我，你基督徒生活幸福快乐吗？哦，你如果说我要不做基督徒还不错，进了教会不大好，那就完蛋了。因为你做基督徒应该是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是将来上天堂。好，那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康牧师每次到关古节演的时候都不讲了哈，因为时间不够了。一个也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不是在讲基督的幸福，我不是在讲说神给我们的福，这是登山宝训讲的。这什么叫八福？这什么叫做永生？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希望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又说不是只是个人主义啊，大家个人主义固然重要，但是是应该促进大家幸福快乐。我们认识神，当然我们承认有罪恶、有痛苦、有疾病，甚至有很多的死亡，可是我们会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在水中，你以慈爱为冠冕。我们不是在说谎，我们不是在做文宣，我们不是在做选举的假话，我们完全承认在世上流泪苦的痛苦，我们承认。但是我们有一点非常确定的，就是我们的神是美好的神，因此我们感谢他，赞美他。那这是怎么办得到呢？那我们就再往前面想一下吧。我们为什么今天不能够荣耀上帝？还有我们在想到什么叫荣耀上帝，我们刚刚说赞美上帝而且享受上帝嘛，你说怎么享受？我得了癌症还享受什么上帝？我现在正在失业享受什么上帝？我家里闹得一塌糊涂怎么享受上帝？各位，这都是真的，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大卫、保罗、摩西，甚至耶稣的家庭都是这样。耶稣的世界没有比你更幸福，耶稣的家庭也没有比你更好。我们并不知道天堂才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是在这个罪恶世界救的。那我们先到这讲吧。荣耀上帝是感谢他、赞美他，知道他真是一切的美好，所以我们就心被恩感也享受的，就跟他讲。 就赞美跟别人讲。那我们不要讲荣耀上帝，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三章讲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神的荣耀？好，我们用刚刚讲的，你给足了你父母的面子，因为你是一个有名的博士教授等等，你荣耀他。你丢足了你父母的脸，因为你作尽恶事。你儿子叫什么名字？陈静心，那当然很丢脸了。那么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在罪恶中，在不认识上帝中，吃喝嫖赌奸淫掳掠，做各样自私事情的时候，没有把神造我们的形象活出来，那就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说，人活得不像人，就是亏缺神的荣耀。人活得不像人，像野兽一样，像这些我们常说的这些媒体上的人物嘛，他哪像个人啊？他哪还有人性啊？他活得不像人嘛，他应该活得像人嘛。我们可不可以说，人活得像人，像神所造的，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有那丰富的自由、爱、智慧，当然有喜乐。人活得像人，活出上帝的样子，那就是荣耀神。Let man be man， 对不起啊 ，Let humans be humans。人活得像人，是荣耀上帝。那我们可不可以再讲？如果人活得要像人，你得知道，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你活得要像人，你要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神的善良，神的正义，神的生命，神的智慧，都在你身上应该活出来。你怎么活出来？你不认识他，你怎么活出来？你需要认识他，信靠他，你认识他的美好，你听到他的福音，你接受他，圣灵让你看到耶稣，看到上帝的创造、拯救一切的奇妙，看到他为你预备的美好，为你成就的美好。你认识了他，你敬拜他，你赞美他。所以荣耀上帝，可不会说让上帝成为上帝。Let God be God. Let God be God and we worship him.Let God be God and we praise Him. Let God be God and let's enjoy Him. Let God be God so that we can love each other. 我们看到这位上帝这么慈爱，这么美好，他给我们的生命，他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看到什么是真，什么善，什么是美。我们也经历，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我们活出这个生活，这叫荣耀上帝。所以保罗讲的一切不是那种什么我们一般了解的要牺牲自己什么都没有，然后让人家成全，让国家社会或下一代，这是有它伟大的地方。但基本上基督徒不是牺牲自己的，我们不是不吃不喝或者怎么样追心弃血换来一个什么东西。各位，一切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啊，是上帝白白给你，不是你什么牺牲做工换来。所以我们非常感恩神把这个荣耀也白白加给我们。神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荣耀加给我们，我们可以荣耀他，他爱我们使我们可以爱他。你必须要认识他，你才能信靠他。人若未曾听到他，怎能信他？人未曾听到他，未曾信他，怎能认识他？人未曾认识他，怎能荣耀他，怎能享受他呢？所以我叫众人欢喜，不是说我是一个奴才，我是什么何坤，天天叫上帝欢喜，叫别人欢喜，不是，这是奴才。我们叫众人欢喜是因为神叫我们欢喜，我们叫众人欢喜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神已经把一切的益处白白赐给我们，求众人的益处。那么众人益处是什么？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玩，给他乐，教他功课等等都好，但是这里有个目标，叫他们得救，叫他们认识耶稣，信靠耶稣。罗马书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一个以上帝为乐的人，他经验上帝恩典，他看到上帝的慈爱和作为，使他生命改变。当然律法有它刺激的作用，但主要是刺激我们办不到，而福音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多么丰富多么美好。好，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对不起啊。在所有在我们华人宣教里面啊，有一个可能在广东香港有些人认识，我相信也许过一阵他会再被提出来，就像李艾瑞一样，因为拍了个电影，大家又知道这过去的事，否则他的事情早就应该知道，只是我们不去注意。还有千千万万，我相信包括各位在内，各位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是一无所有，但是就我所认识你们当中许多人，你们也活出非常荣耀上帝的行为，一点都不差，因为神的不偏待人。这个人我要讲的是 Bill Wallace of China， 中国的比尔华莱士。Bill Wallace of China 是他原来是一个美国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他是在浸信会，美兰浸信会长大的，他很聪明，很爱主，他有个特点，他喜欢，这我们中国人很难想象，就他喜欢，就是他喜欢机械，他喜欢修东西，我们中国人总是形而上嘛，啊，不要劳力，要劳心，最棒是会读书嘛。西方人我觉得受基督教影响不是这么看重读书，就是体力劳动很重要。 Bill Wallace 他从小喜欢的他的兴趣就是修车啊，拜托，我从小喜欢就是吃蛋糕啊，看电视啊，打电动玩具，那么修车他最喜欢的就是他到那个美国的 junkyard 把那买一部旧车回来，然后在他自己的 garage 修到能开为止，啊，又脏又乱，哎，但是是他兴趣。那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他在修车的时候，那么神的呼召领导他 ，Bill， 我要你为我做一个医疗宣教士，去修人的生命。哎，这 Wallace 非常的单纯的一个孩子，他就接受了上帝的呼召，后来他就来中国宣教。他1935年到中国宣教的。他1951年死在中国的。各位如果知道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你知道这段是中国非常动乱的时间，包括内战，包括二次大战。他在广西的梧州美兰浸信会的医院工作了16年，那么中间除了非常短暂的 on furlough 回去，有一年比较长，有一年回去，那么他没有在那里只是辛苦的工作，他也非常的，他因为他知道他要造就自己，因为他知道他要对自己有益处，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医生，他在休假的时候他看了很多 journal， 我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怎么看到这些 journal， 他最后决定他这一年要去3个地方进修，一个在宾州大学，一个在哈佛，一个在澳洲的一个医学院，他觉得对他最有帮助的。他在应该是27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做住院医生，他看到一个通知，看到一个代导函，就是说中国非常需要医生，美兰浸信会在广西梧州的医院非常缺医生，那么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这个人非常的平实，他说我12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我父亲2年前过世，那么我全部所有的亲人就我和我的姐姐。我姐姐今年也要结婚了，我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结婚，我就这一个人，我他说我想我可以来做医生，做这边医生，我没有什么牵挂，于是他就到中国的梧州。那么他是一个大家最欢迎的医生，非常爱主，非常爱病人啊！各位我也知道，我一点不是在故意夸大，我知道你们当中也有这样的医生，感谢主。他有不可思议的经历，人家记载他是早上大概3-4点钟就起来，先灵修完了，就整个医院巡访查房，把该注意的事就注意了。然后他在早饭之前，各位这个应该是有记录的，早饭之前他最少动完一个大手术，可能再动2-3个小手术，然后一天看诊。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精力不想的？大家都非常爱他。他在去的第一年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看诊，因为他下午的时间都要学中文，还要学广东话，他的语言能力并不好。他很受欢迎，在后来战乱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啊，更是表达出，包括日本轰炸飞机在轰炸医院的时候，他怎么奋不顾身救人。包括他在逃难的时候，在平常的时候，其实他就像斯巴达一样，他睡得跟中国人也睡在一起，所以喜欢他。他又幽默，又不会，又不生气，又有耐心，完美的人。1948年的夏天，他得了伤寒，那个时候是绝症。他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看这件事情在他传记里只有很短的记载，但在他是最好的朋友的回忆录里面有，这个也有翻译，但是在我们现在是绝版。他最好的朋友，他是美男精英，他最好的朋友是 Alliance 宣道会，是1972年过世的。William Newburn， 中文名字叫刘福群，剑道神学院的院长。那 William Newburn 也在广西梧州，他们是好朋友。他半夜三更收到通知，说你最好的朋友 Bill Wallace 大概今天晚上过世，请你去医院为他祷告。他就去了，去了他说大概全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挤在他的病房内。Bill Wallace 看他来了，就说请所有人都出去，对，只有请Newburn 留下来。大家都出去了，当然在外面就更多的是病人啊家属都在那里，因为他们最心爱的医生应该是必死无疑了。他就跪在这 Newburn 就刘福群就跪在 Bill Wallace 床前要开始为他祷告。那刘福群就说William， 请你等一下。他说我现在快要死了，而且我现在热度一直升高，我要昏迷了。我在昏迷之前，不省人事之前，然后昏迷至死之前，我要向你告解。I want to make a confession to you。哦，这有点天主教作风啊！他不是天主教徒，他怎么会要告解？那 Newburn 马上就跟他讲说。Bill， 你要向上帝告解，因为他怕他讲到一些什么他的罪恶。这个人是圣人嘞，虽然我们都知道每个人是罪人，但我们也不希望一个人死前讲出一大堆龌龊难听的事情，所以你跟上帝讲就好了。那 Bill Wallace 说，请你听我讲完。他说，我来到中国，现在我快要死了。他说，我从来不怕任何东西。但是我现在非常怕见到上帝，他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我没有好好爱过他。这是两句很荒唐的话。这个刘福群说，他看过 Bill Wallace 在任何一个情形，包括轰炸的时候，包括逃难的时候，他是不知道什么叫惧怕的，他从来不知道惧怕。第二个，他也没有再看过另外一个人像他这么爱上帝的。他说他没有爱上帝。然后约瓦老师就说，他说我从小在爱我的父亲，因为他母亲很早就死了，他父亲也没有再结婚，那么他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他父亲也是医生。他说我父亲非常希望特招祈求就也成为医生，但我拒绝了，我希望成为一个修车工人。但我在17岁的时候我蒙招了，他让我医病传道，上帝要我医病传道，于是我父亲办不到事，上帝办到，我就进医学院了，然后我就蒙召了。他说我也很欢喜快乐来到中国，也很欢喜快乐在中国工作，但是我必须说，我逐渐逐渐爱我的工作过于爱上帝。他所以我现在快要死了，我觉得我非常愧对上帝的，我愧对见他。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听得懂他讲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听不懂，有什么愧对上帝，他有什么地方不爱上帝。那么刘福群听到这已经泪流满面， 当然他也很安慰，他以为他说了什么大罪恶，原来就是他觉得他不爱上帝。他说他的确有一点不够爱上帝。刘福群同意。刘福群说，别忘了Wallace是一个非常非常木讷人，因为他大概就是这种型的人是这样子，他是工程师型的人。其实他到中国非常好，因为中国很多东西你不是一个医院，还有很多时候器材坏了怎么办，没有零件的时候怎么办，他都能化腐朽为神奇，他能修，他不是只能医病，他能修。但是他这种工程师常常不会讲话，他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跟人家讲过关于耶稣的事。他说，他就说啊，那我为你祷告。他说，如果上帝医治你，特别答应一件事情，你以后会为他做见证。他就笑了，他说好，我以后一定要为他做见证，我处处要为他做见证。结果他真的好了，隔夜就好了。不过好了以后，后来他留在中国。1948年嘛，那时候共产党很快就来了，他留在中国。那他觉得没有问题，他以前也遇过军阀，什么什么土匪什么没看过，大家都爱他，他觉得共产党也没问题。就当然他没有想到共产党非常仇恨美国，尤其后来韩战爆发或朝鲜战争爆发更是。他后来就关起来了，关了53天以后就他死在狱中。一般跟他被关的后来有天主教的教士 Mary Noel， 就是纽约 Mary Noel， 他们还特别写信到纽约时报说，我们见证他是最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被打死的，后来他就1963年还拍他的电影啊，就是他的书翻成，就是这个传记翻成好几个语言，听说有一个是广东话，在韩国在很多地方都有纪念他，因为他有个护士后来到韩国宣教见证。讲这些我要回答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他觉得他不爱主？各位，你要爱上帝，你要爱人，你的生活要有意义，你要把最好的给人。我们没有什么好东西给人，我们并不能把金牌给人，我们也不一定能把什么博士学位给人。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永生，而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上帝也最希望每个人得到他这个白白的礼物。别忘了是碍于他的口才不好，他没有讲，所以他很惭愧。所以在 Newburn 提醒他以后，他很乐意的传扬福音。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你人生的目的是神为我们预备这些吃喝玩乐还有功名利禄等等，我们都不反对，都非常好，但这一切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传道人、基督徒，我们真知道你的美好，否则我们所讲的是枉然，是虚假。恳求主，孩子在不断常常在虚假中生活，虽然是在你的真理中生活，也常在虚假中。恳求主怜悯，恩待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